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为我们付上你的生命，用重价你的宝血买赎我们回来归你。主，我们都是属于你。主，早上我们求你自己十字架的大爱来激励我们，给我们向你有一个敞开的心。当我们读到你宝贵的话语的时候，主，你给我们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主，你自己用爱充满我们的心，叫我们有一个单纯要你的心，来听你，来讨你的喜欢，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求主，你越过一切的我们人的限制。主，我们求圣灵把你的话翻译在我们心里头，你用你的膏油涂抹讲的跟听的，叫我们没有打叉，能够听进你的话，成为粮食，成为力量，以致我们能够起来继续的跟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今天我盼望能够跟大家继续的来看以弗所书。我们把这卷书看过很多遍很多次，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读。我们之前讲过了，以弗所书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段。头三章是神给我们荣耀恩典的呼召，后三章是讲到呢我们该怎样去回应神的呼召去行事为人。头三章是原因，后三章是目的。头三章是神叫人因信称义，后三章是神叫人因信成圣。头三章是讲到神怎样叫人得着基督的生命，后三章神怎样把人活出基督的生命。头三章是根基，后三章是果子。头三章是神在人里面的工作，是人外面看不见的，但是后三章呢，是把这个神在我们里头的工作显在外面我们的行为，以致人能够看见。这个就是神里面的工作，外面的凭据。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能够认出他们来。头三章是第一次性的，一次过的，后三章是一生的过程。头三章是神的工作，后三章呢是神和基督里的新人我们同工的。没有头三章，后三章只是空谈，毫无意义。没有头三章，后三章只是人自己努力和挣扎成为律法主义。没有头三章，后三章极其量成为一个更高超的犹太教，高不可攀，是人达不到的，不可行的。甚至当人误以为自己能够达到了，就会骄傲假冒为善，就好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感谢神，他赐下头三章，他也赐下因信称义的救恩，赐下因信成圣的新生命，叫信徒成为神手中的工作。他要把我们制作成他的杰作，成为他荣耀恩典的彰显。正如前三章里头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八、第九节说到，每一个罪人都可以本乎恩，因着信而得救。得着拯救不是由于人的自己的努力去行善而赢回来的。因为人的善行呢，在神眼中只是残缺不全的。得救呢，乃是神所赐的，只需要人谦卑接受相信。对于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希望你能够早一天能够白白得到这个白白的救恩，愿你能够悔改并相信接受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王。你有了主耶稣，你的罪就被赦免，你就能够靠着他的神所赐的新生命，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是神的恩赐，不是你我努力能够做成的。第十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在基督里的新人，并不是瘫痪躺在那里，乃是成为新人，去遵行神的旨意，美善的旨意。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乃是靠着圣灵的帮助。第八、第九节告诉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但是第十节呢，却告诉我们，得救是为着我们去行善。事实上，行善或者行善的渴望，是一个真正得救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一个很自然的果子和凭据。所以每一个真实相信耶稣的人，都要有一个人生的新方向。如果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就没得讲。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人，在基督里头新造的人，你的人生就要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去荣耀神。所以在座弟兄姊妹，不要再像自己信主之前的那样的行事为人。现在信了主了，从神领受了新的生命了，就能够靠着圣灵的教导和他恩典的帮助，除去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学习一个一个的属灵生命的操练。正如保罗在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里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应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之前已经看过四章二十五节里头说，弃绝谎言说实话，也在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看过，生气却不要犯罪。今天我盼望跟大家继续看四章二十八节，来看第三个属灵生命的操练。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开声读两遍。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给这一节的题目是工作与金钱。我想用三方面来跟大家交通这个题目。第一，不要再偷窃；第二，要劳力亲手做工；第三，分给那缺少的人。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不要再偷窃。偷窃 就是未经许可，用遮掩的方式暗地的从别人那里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或是把该付给对方的财物扣留给自己。所以偷窃常常是跟谎言呢合伙的，因为要掩饰。另一方面，一个偷窃的人不单只需要用谎言来遮掩自己偷窃的行为，他自己也在被许多的谎言来欺骗。第一个谎言，神是不能够供应我和我家的需要的，或者神根本就不在乎我，甚至他不愿意供应我，所以有时候呢，我需要去偷窃。这个是谎言。事实上，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他能够提供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不需要惧怕，也不需要通过偷窃去得到供应。希伯来书13:5-6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神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确据。谎言二，我可以偷东西了，因为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无论今天我任意犯了多少罪，我死后都会上天堂的。这个是谎言。保罗在罗马书6:1-15当中清楚地说，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15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保罗说断乎不可，并且他说偷窃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6:9-11那里对哥林多信徒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变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些哥林多信徒以前是偷窃的，但是如今呢，却因着信了主，已经被洗净了，分别为圣了，称义了。正如下面11节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说保罗说断乎不可。谎言三，有时我们想到财务，我们想要的财务啊，比起那个无愧的良心更美好或者更重要，所以我宁愿呢违背我的良心去偷窃得到的财物。这是谎言。因为其实无愧的良心对人、对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5那里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义的信心生出来的。 命令的目的就是神的爱。如果你渴望得着神的爱，能够用神的爱去爱神，去爱人，你就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就是一个单纯要得着神的心，一个单一要得着神的心，并且一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在属灵生命的成长里头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信主得救的时候，他的良心因为主耶稣的宝血的洁净赦免，得着基督里的平安，圣灵就开始用着圣经的话来教导他，在他的良心里头用圣灵的感动来引导他。这是基督徒生命在主里头成长的路。当信徒打算去做一个或者已经做了某一件神不喜悦的事的时候，圣灵责备他，叫他良心感到不平安，他就需要立刻回转向神认罪悔改，他就得着神的赦免和洁净，经历神的圣洁，他属灵生命呢就成长。正如约翰一书第一章七到第九节那里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我们就是这样在神的光中与神同行。但是如果我们不理睬良心的不安，咀嚼向神认罪悔改，对付罪，我们的良心就被污秽了，良心对圣灵的感动的敏锐性就被削弱了。一次两次多次就这样，良心对罪就越来越不感到难过了，甚至任意犯罪，堕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那里对提摩太说，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执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良心就好比一条船，信心好比在船上所盛装的含宝贵的财宝。由于良心的破口越来越大，海水呢就不断的涌进这个船里头，把所有财宝都淹没了，最终船和财宝一起沉没了，良心和信心都一起全部毁掉。这是个很可怕的光景。所以良心在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不要为着所偷窃的东西来牺牲了，失去了你我宝贵的无愧的良心，这是非常不值得的。保罗说，从前偷窃了，不要再偷。弟兄姊妹，让我们脱下救人和救人的偷窃的行为，脱下违规作假，用这样的方式从别的机构或个人拿走不该属于自己的财物，或是保留本来属于他们的财物，去穿上新人，劳力亲手做工赚钱。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第二个重点，要劳力亲手做工。二十八节那里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 保罗为什么要我们劳力亲手做工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1-12节有更详细解析，那里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为什么要亲手做工？好叫我们在非基督徒的中间行事端正，有好的见证，好叫我们没有缺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10节-12节又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我们的旧人肉体是喜欢懒惰的，不喜欢劳动，喜欢免费午餐，喜欢拿回来，不喜欢给出去，甚至觉得别人是有责任去照顾我的，是我应得的权利。如果别人没有把我照顾得好，就是他们的错。以为我今天所遭遇的贫穷，不是由于我过往的犯的错误所带来的结果，我只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保罗对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很摆的说，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保罗不是只做那些很想做工，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身体或者环境的原因而不能够做工的人。保罗乃是只做那一些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的人。所以每个基督徒应该好好的去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我们现在回到以弗所书第4章28节，那里说，总要劳力亲手做真经事。这里不单只是讲到劳力亲手做工，也是更是讲到做美好的工作。这里真经事在希腊原文是指做美好的工作。什么是美好的工作呢？就是合乎神对你心意的工作。神对他每一个儿女，在他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有给他不同美好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模式，但是圣经却给了我们一些属灵的原则。以弗所书1章4-6节我们以前看过了，那你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里第四节讲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你的工作有没有叫你玷染污秽呢？第六节说，神的旨意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的。你的工作有没有叫神在你身上得着荣耀呢？我想到一个很亲近的弟兄，他年纪比我大不到10年，他只有在中国大陆信主。他年轻的时候单身一人从国内移民香港，靠着神的恩典呢，他最终找到一份与自己本来的专业有关的工作。通过他努力工作和专业的知识呢，他为公司做了很多的贡献。有一次我问他，你不是在香港读书，也不是在香港受训练， 但是怎么能够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底下把工作做得这么好呢？他告诉我，当他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他对所学的专业很感兴趣，所以他就读了很多书，很多课外书。对这一门呢，他的专业的了解比较通透。他是说因此呢，我常常能够跟老板解决问题，并帮助他的业务呢大大的扩展。他一直都是公司里头受同事上司尊重的一个员工。然而因为公司业务不断的扩展呢，公司的经营的手法就变得不道德，他要面对很多同流合污的压力。为了在主跟前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他最终于放弃他的工作，一份他忠心耿耿十年的工作的职位，一个既稳定并且在人看来有发展的工作。四十多岁的他后来在相关领域里头也找不到任何的工作，因为他在中国的学历都在香港不被承认了。刚好当时呢，有个年长的长者呢介绍给他一个族内的姊妹谈婚事。姊妹凭着单纯的信心支持他离开公司的决定，他愿意嫁给一个没有工作的男人，因为他看到这个弟兄的品格和他对主的绝对。这个弟兄对我说，本来我觉得那段时期是非常不容易的，也不是很明白神的旨意的带领，前路茫茫，但现在我明白了，回过头来原来神是用这个机会带领我在多年失业的情况下能够集中精力在一个基督教的文字工作的机构当义工，弥补了当时这服事的需要。我记得当时呢，香港政府呢非常努力，每一个家庭只是生一两个孩子的，政府有一个宣传的口号说，一个教两个庙，三个吃不消，四个断蛋挑。但是神呢却祝福我的弟兄，给他四个孩子。他们在街上拖男带女的时候呢，旁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他们，因为这个当时在香港是比较罕见的。感谢神，他们的蛋挑没有断，现在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都有心去信靠主跟随主。赞美神的信实，他保守我的弟兄在同事和老板面前有很好的工作的见证。神也的确喂养和供应他和他全家的需要。我想起另外一个在香港很出名的电影明星叫乔红，他本来想做传道人，但是神却带领他在娱乐圈里头做这个大染缸里头做一个演员。当时做一个基督徒在香港当时的演艺界呢是很困难的，做演员很困难，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试探和压力。但是因为神自己带领他给他这个职业，神就负责保守他和使用他。在四十多年的工作当中，他将主耶稣的福音传讲给很多很多演艺界的同行人。乔红弟兄他到主那里去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他工作的果子仍然在荣耀神。愿意你我都得着神所赐的美好的工作，能够在其中劳力，不被工作上的试探所玷污，反而彰显神的荣耀和圣洁。另外，以弗所书第四章上半段给我们看到，神要信徒首要的行事为人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问，你我的工作有没有消掉你我所有的精神时间，阻碍你跟我去传扬主的福音，服侍他的教会？ 因为这是神给他每一个儿女的一个大使命，是给他们一个天职。我们在地上的不同的职业，这些职业只是我们的副业，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的正业。基督徒的正业就是传扬主的福音，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要长期被地上的工作消耗，耗掉我们的精力，阻碍我们建立基督身体的正业。今天什么事对我是个美好的工作呢？什么工作合乎神今天在我身上的心意呢？这个问题不单只是正在工作的信徒需要思考的，也是年轻人读完书长大后需要寻求的问题，甚至在求学的过程都要寻求主的，以致我们更忠心好好的读书，预备我们自己。这个也是每一个父母在孩子过程当成长过程当中呢，去需要帮助他们去思考的。当妈妈的可能也会问，我是否应该请其他人来照顾我的孩子，好让我出去发展我的事业，也能够增加帮补家庭的收入呢？还是我暂时该专注服侍，留在家里头服侍我的丈夫和孩子呢？虽然妈妈今天是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在家里专注养育照管他们，表面上是没有直接替家庭赚什么钱，但其实他们也是间接的为家庭赚钱。因为没有妻子在家庭照顾孩子，丈夫是不可能专心干活的，不可能去养家糊口的。所以丈夫上班的钱呢，一般的用有权是属于你在家中忠心看管孩子的妻子。至于妻子是否该在家中看孩子还是出去工作，这个需要夫妇两个人在神面前同心的祷告寻求。今天神是给妻子什么是他美好的工作呢？另外，对于一个接近退休年龄的人，他是否继续工作赚钱，还是应该提早退休或者半退休？虽然收入减少了，意味着生活需要更简朴，经济上的安全感降低，但是趁着健康的体力还没有完全衰败之前，去选择有更多的时间去服侍主，帮助人去认识耶稣和他的福音呢？这个需要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寻求，什么是神给我今天美好的工作。我们交通过不要再偷窃，不要用作假遮掩的方法去得到不义之财，那要用劳力去做工赚的合法的钱财，在神所赐的美好的工作上荣耀神，这样好不好？可能你心里说很好，当然好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所追求的，所教导孩子的要效法圣经的教训，不要去偷，不要去抢，劳力做工赚钱，赚更多合法的钱财，改进我们生活的质量，叫我们的经济基础更安稳更雄厚，好不好？如果这就是我们对工作与金钱的心态，我们就有祸了。因为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0-21节、24-25节，他这样说，20节-21节他这样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24、25节说，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如果你劳力做工，赚取更多合法的钱财，以致今天你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呢，吃好住好，能够天天得着世人给你的羡慕的欣赏的眼光，能够为着自己的经济的实力和安全感开开心心，你就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因为你不能够得到主耶稣亲自对贫穷人的安慰和供应，你经历不到神的国的王权带给穷人真实的力量和安全感。你在神的眼中是贫穷的、瞎眼的、赤身露体的，所以你有祸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最后的一句话，他说：“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是我们要来看最后第三个重点：分给那缺少的人。原来神叫我们劳力的工作赚钱，不单只是为着吃自己的饭，供应自己家人的需要，没有缺乏。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是为着去分给那些缺少的人。谁能够把钱财分给那缺少的人？首先，他必须是个知足的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节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你有没有一个知足的心呢？关于知足，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生活在乡下的弟兄，有一天呢，他需要走很远的路去探望在一个住在一个大城市的弟兄。那么城里的弟兄呢，就跟他说：“这一次呢，是你远道而来，很远路来的，我们的中间这个大城市里头，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来的，不要这么快就回家，让我请一位弟兄替你做导游，带你去逛逛市中心的一个大商场。”好不容易那个游玩完了，大城的弟兄呢，就跟这个弟兄说了：“啊，你是不是大开眼界，很开心啊？你看到我们这个宏伟的购物中心啊，各种时尚的新发明商品，你已经觉得很惊讶，很有兴趣是吗？”乡下的弟兄就回复说：“是的，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啊，非常开心，也很感谢神啊。因为我发现今天呢，原来我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不需要的，是叫我感觉我今天所拥有的我会更珍惜。”一个知足感恩的心，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是需要的，以致我们更能够珍惜我们今天神所量给我们的所拥有的。我们是否有时候为着自己没有东西感到不安、感慨甚至自怜，还是为自己今天所拥有的感恩呢？在这个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里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七到八节的话仍然是很深切的。 那里他继续讲，因为我们没有带着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然后他在第九第十节继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财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那些不知足的人就被陷在钱财的迷惑里头，以钱财为他们的偶像，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这里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而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里也没有说拥有钱财是万恶之根，只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一个人可以拥有钱财，他却不贪爱钱财，也拥有钱财的人仍旧也可以是个忠心的管家，他可以为神善用管理神所量给他的钱财。他知道他人生的经历时间不是为着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乃是为着主的福音和他的教会的。他也知道他劳力赚钱不是为着过一个奢华虚实的生活，也不是为着不断的增加自己经济上的安全感，乃是为着分给那缺少的人。为着分给那缺少的人，他愿意自己做一个知足的人，能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简朴不等于寒酸吝啬斤斤计较，也不等于不能够享用享受神赐给我们一切丰富的供应。简朴乃是存一个知足的心态，过一个简单朴实的生活的方式，能够为主的福音更自由更方便的去摆上自己。不单止自己做一个简朴的人自主的人，也能够教导帮助他的孩子自幼过一个知足简朴的性格。特别不少做父母的一生为着孩子的成长所需要的劳力的赚钱，甚至想孩子长大之后也为他们建立家业，所以自己就要不断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却把圣经的吩咐忽略了，忘记了，没有好好自己学习怎样把财物分给那缺乏的人，为着神的福音费财费力。神重用的仆人约翰卫士里有关钱财却这样说过，他说尽量的赚，尽量的省。第三个是什么？中国人很熟的尽量的赚，尽量的省。约翰卫士里说第三个是尽量的给，尽量的给。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我是在尽量的赚，尽量的省，但是你我有没有尽量的给呢？有没有注意到神话语的吩咐呢？有没有去活出神话语的吩咐呢？有没有用神的话从小教导你的儿女呢？主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你有没有身体力行的去在孩子面前做榜样，叫孩子看见跟从神话语去施予的人带来的福气呢？ 叫他们被吸引，自己也要来跟从神，侍奉神。保罗在提摩太后前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辅主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的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植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分给那缺乏的人，不只是有钱人的特权，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学习分给那缺乏的人。耶稣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给的数量，乃是看我们给的心态。就好像主耶稣在看众人怎样投钱呢，进入圣殿的库房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四这样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那这寡妇自己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你我今天还没有资格好像这个穷寡妇的给，我们对神的爱心跟信心是远远比不上这个穷寡妇，但是愿意我们都能够从今天开始谦卑的学习去给，存感恩的心去给，存信靠神的心去给。给谁？给那一个属神的团体，给那一个属神的福音的事工的机构，给那一个个人有需要的人。怎样的给都需要学习，但是你我愿意学习去给的时候，用祷告的心去学习的时候，圣灵会把神的话的教导启示我们，他也会用他的引导感动我们，好叫你的给会给的越来越荣耀神，你的给在神的手中越来越被他所使用。给多少？在旧约神对他百姓其中的一个要求是十一的奉献，但这个十一的奉献其实还没有包括旧约其他的献祭和吩咐在内的。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奉献的原则是百分之百的，是十十的奉献，因为我们都是神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一切我们的都是属于他的，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托管我们，包括我们手上的钱财都是要用在神给我们的责任上，包括供应我们家人的需要。但是神呢，也要我们把收入的我们的一部分来学习去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习，有一些人是有十分之一，有一些是十分之二，有一些是十分之三或者更多。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在这方面学过呢，我想十分之一是个蛮好的开始。当你这样的去学习的时候，你会开始经历神是怎样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你和你家一切丰富的供应。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道成肉身，倒空自己，为自己把为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他也呼召我们今天去跟从他，愿意我们一起来学习，不要再偷窃，要劳力亲手做工，以致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为着你舍身流血的大爱，你竟然在我们这些自私、骄傲、污秽、卑贱的人，把我们的罪赦免洗清，给我们新的生命，并且你呼召我们来跟从你。主耶稣，我们求你今天就把这一节的圣经赐给我们。主，我们求圣灵把这一节怎样的去不再偷窃，怎样的去劳力工作，怎样的去学习去给。主，你自己教导我们，以致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更蒙福的来跟从你。以致我们学习把我们全人都奉献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